几天后，报上登出了钱先生的忏悔书。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时时反省自己的错误。承认错误不仅不可耻，反而可敬。看看我自己，看看我能看到什么。我发现我得承认有时也会做错，因为我也只是个普通人。可是我在战争中所做的事情，每一件我都没有后悔。你们发起了战争，就应当为战争负责，应当承认做错事的人是你们，不是我。战争之前，我是一个连蚊子都不会无缘无故去伤害的人，你们逼得我反抗。你们杀害我的家人，拆散我的家，我会为自己的抗争后悔吗？虫子被逼到墙角，不也要反抗吗？所以，真的，我倒有些感激你们。你们的迫害逼着我拥有了完整的生命。我不是看不起自己战前的生活，说实话，写诗作画养花很难被认为是可耻的，但自从受到你们的迫害，我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，更有价值，更深刻，更丰富。我经受了残忍的折磨，下定决心要反击，打破你们的皮骨。我开始理解最大的苦痛是什么，但我得耐心地忍受，等待反击的喜悦。钻心的苦痛和想要吼叫出来的喜悦，我感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。发动战争的人把虐待当作摧毁的手段，但他们不知道，虐待也会产生奋战到死的决心。要是虐待和抵抗的意志僵持不下，很难确定哪一方会获得胜利。我感谢你们给我机会成为完整的人，给我机会奋战至死。我也想感谢我这一辈人和我的时代。假若你们50年前发动侵略战争，而我也早生50年，可能当我的家庭被毁，我只会想到自杀，不会想到反抗。你们的侵略建立在50年前的思想上，你们没有认识到，虽然你们的思想止步不前，中国人却在探索着前进。你们的武器比中国先进50年，但中国的思想要比你们先进50年，这是你们看不到的。假若不是这样，以我为例，我不会想到我的国家，我的同胞，只会想到用我的手结束自己的性命。当我被逼着思考时，我发现这50年领先的思想正等着我。因此，我想到了比为自己报仇雪恨更大的事。我内心平静的、喜悦的投入到抵抗工作中。我得指出，我写下这些话，不只为了让你们忏悔，而且为了提醒你们，任何企图用战争来解决人类问题的人，思想都是落后的。战争是最原始、最野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们总是自夸有文明、有文化，但要是不放下战争，文明和文化在哪里？你我必须仔细想想这个问题。这的确值得你们想一想。战争以前，虽然我没有特别关心国家大事，对国际问题也了解不多，但我知道你们是有礼貌、有秩序的民族，作为邻国也了解一些你们的文化。可是，当我遭到你们的折磨，听到你们在南京和其他城市干出的那些连野兽都干不出来的事，我不仅满腔愤怒和憎恨，也很震惊。 为什么这样的民族，这样一个遵守礼貌和秩序的民族，突然变成了野兽，甚至连野兽都不如？这个问题让我心寒胆颤。我不想详细的讨论你们为什么一会儿懂礼貌守秩序，一会儿却又嗜杀成性，因为那些政治的、宗教的、教育的或者其他的原因都很复杂，可以有多种解释。让我心寒胆战的是你们的变化。不知为何，人类穿上制服就会变成野兽，这种变化极为可怕。我从没想到人类这么容易被改变，相反，我总以为人类的尊严能够抵挡这些诱因，任何时候人类都能够保持自尊。既然你们无法保持人类的尊严，突然间由人变成野兽，我不得不去想，我们所谓的文明和文化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，这的确值得深思。既然你们身为人类却做出野兽一样的事，那么那些被你们迫害的人，不论多么热爱和平，都只能反击。战争让交战两国的人民抛弃理想，凶狠地互相残杀，不能避免这一点，也是战争发动者的主要罪过，你们应该为这个罪行忏悔。至于我自己，战争以前，我一直遵循着圣人的教导，从不会轻易发脾气，从不责罚孩子，也从没有骂过任何人。有些人因为我的温和叫我诗人，实际上我并没有很多才华，但是因为读诗写诗，我变得更温和。直到你们的皮鞭打到我的身上，我才知道心里有那么多的愤怒和憎恨。我的身体不再是血肉，而是一团怒火。我忘了自己的温和，想到的只有报仇。报仇从来都不是我的理想，但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是最有效和最坚强的行动。你们的兽性引起我的抵抗，你们逼着我也变成野兽，多么愚蠢啊！我感到骄傲，并不因为自己有骨气，而是因为在我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，还敢对付你们。我可怜你们的愚蠢。你们口中说，你们对东亚、对世界有神圣的责任，但实际上，你们能做的只是折磨一个热爱和平的读书人，把他逼得只能反抗。你们的行为让你们不配成为任何人或任何国家的主人，你们应该被关进动物园。我的小儿子带我去看过一次电影，我不喜欢。那个影片不美丽，也不有趣，漆黑的影院和颤动的白光让我感觉不舒服。除了电影的正片，还加了一些新闻，其中有一则是关于西方拳击比赛的。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花钱买票去看两个男人打架，一直打到鼻青脸肿。一场歌唱比赛或者一次菊花展，不是更文雅、更美丽、更值得尊敬吗？因为不想让儿子不高兴，当时我什么都没说，但在我内心，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肌肉的展示。你们做事的方式比那场拳击赛还要野蛮。你们用枪炮和火药闯进别人家里，强迫他们比武。你们不是也有诗歌、绘画和其他艺术吗？为什么非要把炮弹打到别人的身体里才满足呢？为什么？你们切腹自尽已经够残忍了，为什么非要把别人也开膛破肚呢？ 作为人类，难道人类不应当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吗？好吧，如果非得要打一架才满意，那就让我们来一场拳击赛。但你们为什么非要杀人不可？一场拳击赛只会让你们鼻青脸肿，不会让肠断脑裂，但你们连这点智慧都没有。你们说你们的国家太小，人口太多，所以必须侵略中国。让我们想想这件事，中国不也是人口过多吗？地里种的粮食连他自己的人民都不够吃，难道把日本人加进来就够所有人吃了吗？小孩都能看出来这个想法多么愚蠢。假若你们把用于制作战争物资、飞机和战舰的头脑和人力用来研究怎样和中国人建立友谊，怎样和中国人合作共事，那么我想，我们不仅能相互帮助，还能为世界上其他民族做出极好的示范，示范如何通过这种精神和相互帮助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通过武力。我得承认，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，我都不了解政治、经济之类的事。我的思考都是在监狱里和小庙里完成的。你们或许会嘲笑我，说我的想法就像个老妇人一样，但我不能因为怕被嘲笑就停止这些想法。就算我的想法不切实际，不要忘记，据说人性的或者说最高贵的想法通常被认为不切实际。我的看法是，只要出发点是相互帮助、相互尊重，就没有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。你是人，我也是人，我们都有相似的问题和困难，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坐下来将心比心地讨论问题，就一定能想到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。否则我担心世界上永不可能有和平。你们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不把中国人当人，所以你们不顾礼节，用野兽的行径对待中国人，以为中国人会因此害怕而投降。我必须承认，我们中国人不特别卫生，不特别有序，大部分人很穷，但我们终究还是人。拿我来说，我最好的衣服永远只是一件蓝布棉长袍，但我总是瞧不起那些穿着绫罗绸缎，肚子里却没有一滴墨水的人，那只是没用的绣花枕头。并且我一个穷老头也瞧不起你们，不论你们有多么聪明。要是你们连所有人都是人的道理都不懂，你们就是愚蠢的虫。假若你们能看清妓女之成为妓女，乞丐之成为乞丐的原因，你会明白，妓女可能比贵妇更纯洁，乞丐可能比富人更高贵。这个想法并不特别新奇或微妙，只要想一想就能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生来低贱的道理。假若你们能想到这一点，就会放弃你们生来就是优等民族的想法，也就不会去打人，逼着别人承认是你们的奴隶。看哪，8年过去了，你们受到了你们看不起的肮脏、穷苦、无知的中国人的抵抗。我除了能读些书，跟他们没有什么差别。你们伤害了我们的尊严，羞辱了我们的良知，因此我们要斗争到死。对你们来说，这似乎是个奇迹，可事实上，假若被抓得太紧，连小猫都会挠人。诗人、艺术家或思想家都在找寻人类最普遍的真理。人与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比差别更重要，不论肤色是白、红还是黄，所有人的血都是红的。假若你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，就不会把自己当作是天之骄子。 你们的身体没什么特别的，也没有比别人多了什么。要是非说你们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你们的偏见。偏见是人类自己造成的，不是来自上天的礼物。你们的偏见使你们把中国人看成另一种动物，认为应该被你们拿着皮鞭驱赶，所以你们杀我们，我们又杀你们，没有人得到任何好处。战争总是这样，你们杀了很多很多人，让活着的人备受折磨。请不要以为我在向你们布道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布道，也不喜欢布道的人。我从没想过用自己浅薄的知识来说服别人。我认为只有当所有人都认为正确的时候，那才是真理。真理是所有人一起思考明白的。如果停止思考，我们就会被别人欺骗，也会被我们自己的圣贤欺骗。在我看来，圣贤和智者的思想建立在所处时代的基础上。当时代发生变化，圣贤的话也应该有所改变。我们也有责任，有义务自己思考，否则我们就会自欺与欺人。对英雄的崇拜和对偶像的崇拜，就是我们自己疏于思考和行动的结果。你们日本人很聪明，但只能看到自己的能力，不愿认识到别人也能思考，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也许你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观点是片面的，以为发号施令就顶用。一方面，你们放弃思考的责任，开始相信英雄和领袖的话；另一方面，你们想强迫其他国家的人民接受你们的观点，你们怎么可能不失败呢？我所学不多，但连我都不能低下头接受你们的观点和手段。在你们看来，我很愚蠢，因为我不听你们的话。在我看来，你们也很愚蠢，因为你们强迫别人服从。我的想法，不管怎么幼稚，都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所以我自以为比你们强。你们的想法是借来的，从你们的天皇、首相或将军那里借来的。我愿意使用自己的头脑，并且懂得如何尊重别人的观点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思想自由的权利，而你们却把天皇、首相或将军的观点当成准则，愚蠢地出来欺负别人，这就是你们和我的区别。也许这也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别。总的来说，你们的思想都是从上到下传达的，而且总想着服从命令，所以上面一说话，你们就都说是。但中国人哪怕能认字的不多，哪怕只是松散的聚在一起，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。你们可以组织正规军，我们却擅长游击战。一旦你们没了司令，军队也就瓦解了。但我们如果有必要，每个人都可以独自作战，我们也能根据形势行动。组织的松散或许是我们的一个短处，但有时又显示出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。就拿我来说，我自己再懒散不过，但我的懒散和组织的松散并没有妨碍我在必要的时候动脑思考。我厌恶相片，从来没有拍过相片，我没有父母的相片，也没有什么伟人或者英雄的相片。要是非得挂一张，我想我会挂我孙子的相片。那只是个孩子，不是圣人、英雄、军阀，也不是任何要人，只是一种天真和成长的象征。只要看到孙子的相片，我就会想到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人，一个可以为自己思考、知道该如何追求幸福的人。 如果你们把天皇或者将军的相片摘下来，挂上自己孩子的相片，或许能多一些人性，少一些管束。少了严加管束，可能会让你们的军队变得不那么有效率，但这重要吗？人类最伟大的成功，难道不应该在于思想和福祉，而不是在于打架吗？我还有很多话，但我不想再多说了。我只想告诉你们，我已经尝过了战争的滋味，我反对战争。战争是你们发起的，所以我要诅咒你们，直到你们放弃战争，关心和平，并且真诚地维护和平。